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的节目内容我将分成两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要继续介绍上星期的加洛富高神父在撒哈拉沙漠当中的隐修祈祷的生活，以及他这种生活对现代教会的影响。第二个单元要为您介绍的是二十世纪开始因着大公主义的盛行而产生的基督徒合一运动，因为这个运动一直到了目前二十世纪的末了仍然方兴未艾。我们就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范二大公会议作为一个阶段，那么我所介绍的就限定在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以前的大公主义。现在我就根据前面我所安排的单元来进行。记得在上个星期的末了，我们谈到了加洛富高神父在二十世纪初有人请他进入非洲与世隔绝的撒哈拉沙漠的心脏地带，与尚未开化的游牧民族生活在一起。他虽然个性很强，但是当他面对这个重大的决定时也感到战栗。他常说死亡是责任的标记，他决定前往。渐渐的，达曼拉瑟这个撒哈拉沙漠心脏地带的小绿洲就成了他的家。他在达曼拉瑟是处于非常艰难困苦之中，因而也让我们看到了加洛富高人格的最高表现。在沙漠中，他在谦虚和对当地杜雅利人的爱当中，把自己当作是杜雅利人，过着像耶稣基督隐居在纳撒勒的生活。杜雅利人没有文字，他为他们制定文字，为他们翻译圣经。他为杜雅利人编成了第一本文法书和第一本字典，还把他们的格言跟长诗写成了诗集。他拼命的工作，除了长时间的学习之外，他总是很开心的接受任何时间任何人的打扰。他们生活当中的任何事情对加洛富高来说都是重要的大事。他甚至于还向他的表姐写信，为当地的妇女们索取黑色的染料用来染头发。他为自己造了一间小屋，屋子里放着一个用木箱子改造的祭台，祭台上经常放着圣经。他就是在主持弥撒的时候诵读圣经时跟耶稣基督相会。屋子的另外一面是一扇敞开的门，他热烈欢迎任何人在任何时刻来找他。他的善良和不知疲倦的爱德不但赢得了当地土人们的尊敬，而且成了他们最爱戴的朋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最初撒哈拉还算是平静，但是到了1916年的时候，麻烦就开始了。关心他的当地土人劝他离开他的小屋，他就搬到村子里的一个堡垒中。有一天，有人在外面喊叫说有邮件要交给他。当他开门伸手去接信的时候，被两个强盗拉了出去，绑了起来。另外一个强盗开枪打死了他，他的一生就这样完结了，好像一粒麦子落到土里。他的一生看来好像是一个失败，没有留下一个追随他的人。他原本想要招收门徒，他写了好几种会归的草案，但是只有一个人加入。但是当他在去撒哈拉找到加洛富高之前，中途因为生病而放弃了。但是在富高去世之后，他的精神感召却日渐增长，而且影响到非洲之外。他的著作的生活的榜样启发了许多项目完善和渴慕传扬福音的人。这一例被誉为沙漠里的种子，在他去世之后的第17年，有五位神父在阿尔及利亚南部创立了第一座兄弟会，耶稣小昆众会就是由他产生的。到了1963年的时候，已经有耶稣小昆众会的兄弟在全世界23个国家内工作，还有950位耶稣小姐妹会的修女分发到45个国家去工作。 他们来自社会的各阶层，分散在穷人和工人中间，与他们度着同样的生活。在工人中当工人，在农人中当农人，在游牧民族中就做游牧的牧人，完全靠着自己的工作所得来维持生活。凡是有穷人不认识或者是反对基督的人的地区，他就会前去传扬福音。就连在香港，那些在水上生活的船家和澳门的难民当中，或者是欧洲，或者是日本各大城市的劳工当中，或是在撒哈拉的帐幕中，在比利时煤矿的矿坑中，到处都有耶稣基督的小昆众和小姐妹。他们都用自己祈祷和劳动的生活榜样，用他们对人的友爱，使基督的爱发射光明，给福音的传播铺设道路。在听完一段音乐之后，接下来让我们来谈谈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就是大公主义。二十世纪初，全球人口接近30亿，其中有9亿自称为基督徒，但是却彼此分裂着。其中有5亿4000万是天主教教友，1亿5000万是东正教教友，1亿7500万是所谓的基督教教友。他们又再分属200多种不同的教派，此外还有4300万圣公会的教友。这种情形显然是违反了耶稣基督的使他们都合而为一的意愿。这个现象使基督徒都深感痛心，因而在历史的过程中，或是与东正教，或是与基督教，或是与圣公会，都曾经多次的努力想要接近，但是总也未曾达到决定性的效果。天主教与基督教在教义上的冲突最大，至于东正教在教义上的不同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应该是很容易合一的。但是彼此的不谅解和分裂了1000多年来所累积的成见，很难消除人世的阻碍而重归于好。双方分裂的越久就越难接近，不同派别的基督徒都承认分裂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但是要合一又有实际上的困难。已经有不少的人对这种显然违反天主圣意的情况觉得实在无法再容忍下去。其中有教宗梁十三世，在他在位的期间常常要设法如何与其他教派接近，因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尤其是向东正教呼吁合一，可惜不但得不到善意的反应，有时候还遭到断然的拒绝。教宗却保持着他那一贯和善的态度，他曾经说，我所向往的教会合一恐怕是来不及亲自促使实现了，但是对所向往的事一定并不是乌托邦的幻想。在福音上明明有无主耶稣亲口的许诺，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成为一个羊盏，归属一个牧人。所有的基督的代表怎么能够不继续努力使之实现呢？天主也不许的呀。就是这种精神推动着梁十三世，他也期望能够跟英国的圣公会谋取合一之路。听众朋友，你一定还记得在过去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过英国圣公会的牧师普塞和纽曼，他们在牛津大学所发起的牛津运动唤起了英国教会内与罗马合一的有力思想。英国的一位贵族哈利法克斯爵士，他一生致力于英国国教圣公会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协调。他同一位法国的前使会神父包尔达志同道合，结为朋友。他们俩在1894年就发起了一个和解的运动，同时研究两个教会具体合并的问题。 他们特别努力地阐明英国国教的圣制。这个最棘手的问题，也就是主教、神父在英国国教内所领受圣制是否有效。教宗梁十三世命人调查历史事实，做深入的研究。在1896年正式的裁定，英国教会的圣制是无效的。这样一来，两派之间的合一问题就更加的困难了。因为加入罗马天主教的圣公会主教、牧师必须要承认，他们实际上并没有领受合法的圣制神权，应该要重新领圣制圣事，也就是必须要重新领神品圣事，重新被祝圣。于是两派之间的合一运动也就因此又搁置下来。25年之后，在马连的总主教麦谢枢机主持下，问题又被搬上了台面来讨论。代表天主教的是麦谢枢机和鲍尔达，代表圣公会的是哈利法克斯以及另外的几位神学家。这就是教会史上著名的马连会谈。虽然说有教宗的认可，但是并不算是双方教派的正式会谈。不过因为麦谢枢机的特殊身份，自然也就显得重要。他们共同讨论双方所争执的重点，双方的发言人也都晓得他们不能够正式的解决问题，但是他们实行了麦谢枢机所提出的大公主义的金科玉律。为实现合一，必须要彼此先敦亲和睦，为了能够敦亲和睦，先需要彼此认识，必须要会面商谈。非常可惜的是，麦谢枢机在1926年去世，留下遗嘱说把他自己的主教权戒赠送给哈利法克斯，作为希望合一的象征。鲍尔达神父在不久之后也去世了，会谈也从此结束。虽然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具体的成就，但是对双方的接近了解确实是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天主教曾经和分裂的东正教和英国国教试着要合一，不过这还不能够算是大公精神的全部意义。大公精神的真正意义是要把所有的基督徒都合而为一。对新派的基督徒来说，对以前各个教派的分歧还不以为是怪异的现象，还有不少的人还以此而引以自豪呢。他们认为在各式各样不同派别的方式之下，正是表现出基督的信仰是属于一种宽宏容忍的表示。不过后来的新事态改变了他们这种想法。基督教的各个教派直到18世纪末年从来没有表现过要到其他国家去传教的活动。到了19世纪，他们也积极地展开了向外传教的活动，造成了在同一个传教区好几个教派对立起来，形成彼此的竞争，惹起了非基督信徒的质疑和惊讶。非基督徒他们心想，他们既然都是自称同一个救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怎么会是分门别户的相互对立起来呢？1910年，基督教在英国的爱丁堡召开国际布道大会的时候，有一位从远东去的代表，他在全体参加者面前提出来说，由于圣徒彼此的分裂，使得在他的地区内布道工作完全丧失了效力。这句话使得美国圣公会的主教查理·布伦特深受感动，从此以后他就经常关怀着基督徒的合一问题。为了除去这块分裂的绊脚石，于是大公运动也就应运而生了。1920年，另外一位大公主义的先驱出现了，他是瑞典乌布拉城的路德教派的主教纳旦·瑟德布隆。他的学识渊博，而且与基督教的各个教派来往频繁，甚至于与天主教和东正教也不例外。他虽然知道要使各教派的不同教义联合一致是多么的不容易，但是他至少要努力做到使各教派能够在形式上联合起来。他为了这个理想创立了一个生活与行动委员会， 提出社会、伦理和经济等问题，于1925年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有600位各教派的正式代表，以及代表31个不同名称的教友团体和37个国家的被邀请者列席，在上主面前一起共同认罪，恳求上主赐给合一的助佑。这种世界性的生活与行动大会的运动很快的就获得了查理·布伦特所创立的世界性理大会委员会的赞誉，东正教和英国国教也加入了。这委员会专心一致的研究教义问题，1927年在瑞士的洛桑集会，希望在教义的基本重点，比方说在教会、圣宠、圣事以及圣体的问题上寻求协调。其实这两大运动必然是殊途同归，于是1938年在荷兰乌特勒支集会的时候，大家都同意把这两个委员会合成一个新的机构，称之为世界基督教协会。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使这个计划的实施延期了10年之久，到了1948年才正式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召开第一届大会，共有150个教派加入了世界基督教协会。到了1965年的时候，已经有214个教派加入。1954年，在美国芝加哥附近的伊凡斯顿召开第二届大会。1961年，在印度的新德里召开第三届大会。连在铁木国家的东正教也加入了这个协会。大会上声明了这个协会的正确性质是。普世基督徒协会是所有凡是依据圣经承认耶稣基督为上主和救主的教会之间的联谊会，努力同声响应上主对他们的共同召教，为了三位一体的上主天主的荣耀。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进行到这儿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愿天主降福您，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